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咱们上次故事讲到大卫的长子暗嫩把大卫的女儿亚撒龙的妹妹他玛给玷污了，做出了以色列人当中不应该行的丑事。事情发生之后，暗嫩的心极度的转变，从爱180度转为恨，而且恨他妹妹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原因可能很简单，就是因为妹妹不从他，所以他才恼羞成怒，把妹妹糟蹋完了还给赶到了街上。这悲悲惨惨的他玛就孤孤单单的住到他同父同母的亲哥哥亚沙龙的家里。姑娘不敢回宫，不敢见自己的父母。第一，男女之间的事儿的确说不清楚，你说是强奸，那大王子还说不定反咬一口，说是妹妹不检点勾引他呢。俗话说一个巴掌打不响，可您这一巴掌打的是人家的脸，声还是啪啪的响。可这在父亲面前得宠的长子暗嫩很可能就说是妹妹拿脸打了他的手。这年幼世伯的女子他玛哪敢跟哥哥暗嫩斗啊，就是真赢了的话，事实大白真相，暗嫩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对姑娘他玛也没有任何好处了。这就像一张白纸上已经被人写了字儿，你再怎么涂再怎么改全都不是原样了。按照摩西给以色列人所定的律法，旧约圣经利未记20章第17节记着说，人若娶他的姐妹，无论是异母同父的还是异父同母的，彼此见了下体，这是可耻的事，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姐妹的下体，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什么叫从民中被剪除啊？就是脱离父子关系，脱离民族关系，你必须滚出以色列境，以后再也不可以与以色列民来往，不能结婚，不能走亲戚，不能做买卖，最重要的是永远也不可以进耶和华的殿，绝对不能承受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民的产业。这人有多少儿子的话，他也只能有一个长子，而长子却是被神所看重的，在得产业的时候都比别的儿子们多一倍，那就是拿双份。可暗嫩他这罪犯的，这篓子捅的，眼看就什么都没了，要被扫地除门，可事情却偏偏这么巧，报应似乎没有随时而来。那您问父亲大卫知道不知道啊？当然知道了，世上哪有不漏风的墙。大卫王听到这件事儿之后，气的是暴跳如雷呀，摔了多少杯子，摔了多少碗不说，指着暗嫩骂的是唾沫星乱溅，恨不得把手中的王杖抡起来，把这不争气的怂儿子暗嫩脑袋给砸扁了。可说归说，骂归骂，大卫只是在那儿发火撒脾气，他恨儿子，但更恨自己。他可能心里头隐隐约约的知道自己儿女相互之间造的这孽呀，很可能与神对他罪恶的宣判有关系，所以他就只敢骂，只敢发怒， 而不敢秉公行义，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惩罚暗嫩，将他从王族踢出，从民中剪除，留他一条狗命，让他滚得远远的，以后再也别回来祸害，再也不要在以色列民中添丑闻，干那不荣耀神的事儿。所以您说犯罪他多可怕，大卫自己与别示巴通奸的罪啊，就削弱和损害了他惩戒儿子以及管理自己家庭的能力。由于大卫自身并不是无可指责，这就让他缺乏权柄和道义上的勇气去真正的训斥教育自己的子女。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们如今变成这样，在自己家中做出这种不光彩的下贱事儿，可能与自己所犯之罪影响分不开呀。只要你犯过罪，你就不能一碗水端平。他没胆量又不舍得真正的去对付暗嫩，另外一方面他又不好意思拉不下脸来去好好安慰自己受害的女儿，哪怕向他解释两句，说声对不起，不应该重男轻女，其实父亲还是非常爱你的等等花言巧语呢，向女儿道个歉，承认自己做父亲失职了，当初就不应该听大儿子的话，上他的圈套，让自己的女儿去亲自给哥哥烙饼，还要亲手喂他。如果大卫当时真这么做了，那女儿他玛多少也会从父亲那儿得到一些安慰，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真正的爱她，在乎她。可您猜怎么着？什么都没发生，她就孤孤单单的躲在她自己亲哥哥家。她后来的生活到底怎样，圣经也就不再提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说他受这罪到哪儿去讲理，他受这冤应该到哪儿去伸？难道命中注定他就是要承受他父亲所犯之罪的惩罚吗？从他的言谈话语当中，咱们能看得出来，大卫的女儿他玛是有爱心、懂情理、晓得耶和华神之律例典章的，在他心中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什么是光明，什么是羞耻。他为了让哥哥不犯罪，做出愚顽人所干的蠢事儿，他甚至都有心牺牲自己，让他哥哥先到父王那儿去求情，只要咱们的父亲大卫同意，我这当妹妹的就是嫁给你，一辈子都在你身边给你烙糖饼，我都忍了，可你不能玷污我，强暴我，这对我是损失，这对以色列民来讲，那就是咱们王室当中的另一大丑事儿啊。你不要脸不要面子可以，咱家最近闹出来的丑闻还少啊，你要是以后还有机会做王的话，你怎么治理百姓啊？您说说，这么好的一姑娘就这样结束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在这儿讲故事啊，是这么分析的，您说什么叫做报应，什么是惩罚？那就是把好的东西弄坏，让你最敏感最在意的地方痛苦，让本该幸福的变成悲惨，让原来兴旺的变得荒凉，让健康的变得有病，让活着的死亡。道理不就这么简单吗？你跟人家打架的时候，你总不会找皮糙肉厚神经少的地方猛踹吧，哪儿疼打哪儿啊。那两国打仗的时候，也不会花钱出兵专门捣毁那荒无人烟的地方吧，要打就是打枢纽城市首都，让你的国家一下子就瘫痪，不投降不行。神惩罚大卫，就让他最爱的长子暗嫩心中的恶毒与丑陋全部彰显，一下子玷污了他清白的女儿，自己的掌上明珠。如果他女儿本来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下三滥，那跟他哥哥邪情私欲的搞在一起，不就变成鱼找鱼虾找虾，癞蛤蟆单找大王八吗？俩人一起拉出去被乱石头砍死了就完了，这样还让大卫家里头落了个清洁。但真这样的话就不算是惩罚了，那叫罪有应得。 自己因自己所犯的罪痛苦死亡。所以我在这儿说呀，大卫的这女儿他玛在这儿就白白的担当了他父亲他哥哥所犯的罪，这账到哪儿去算？我跟您说，活在地上是永远算不了了，也算不清了，只有度过此生之后见到造他的神耶和华的时候，神在那儿必有一个奖赏为他存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敢在这儿向您打赌，如果您今天活在地上就是一个为正义行真理而受逼迫的人，除了天上的神，在地上没人会给你奖赏，也没人会为你伸冤。但当你见到神的时候，您还会见到很多跟您一样的人都在神的身边，在神的怀中，其中就会包括他玛，而且还会有赫人乌利亚。您不信的话，您就等着上去看吧。我就把这话先给您撂到这儿了。当你亲眼看到神的时候，你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公义的。当你明了了他的智慧与伟大，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声音只有赞美与感谢，以及哈利路亚的歌声。所以我在这儿给您讲故事的时候，不会太多的给乌利亚甚至他玛明去叫冤，您就放心吧，他们所该得的，神会加倍的奖赏他们。这个道理我在这儿说明白了，您也听清楚了。可有一个人他却一点儿都不明白，谁呀？就是他玛的亲哥哥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他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主，得罪谁你也别得罪他。你可以听得清楚他表面说的话，但你绝对不会知道他心里所想要做的事儿。他是一个深藏不露，从小就会远谋深算的主。他妹妹遭玷污的事情发生之后，他的确像一个好的兄长，他不愿意把事儿闹大，更不愿意让妹妹多想而受到更大的刺激。他让妹妹他玛是能忍就忍，能忍多长就忍多长，千万不要声张。他本来以为大卫自己的父亲会为自己的亲妹妹伸冤，可是当大卫发完一顿脾气之后，等了多少日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大王子还是大王子，亚沙龙还是老三，父王不来安慰自己的妹妹，他也没逼着暗嫩向自己的妹妹去赔个不是。这暗嫩知不知道自己办错了事儿都难说，所以亚沙龙就把所有的一切全都藏在心里头了。他知道自己是多说少说全都是白说，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妹妹之所以有今天，那是跟自己的母亲在整个家族当中的政治地位有关系的。她自己呢，又比大哥暗嫩小好几岁，从势力、能力、体力还都全比不上她哥哥，她也没有胆量、没有勇气站出来为自己的妹妹鸣屈喊冤。她年纪不大，但似乎是把什么事儿都看穿了。他也不跟自己的哥哥暗嫩说好说歹的，哥俩表面上无所谓，但亚沙龙心里头对暗嫩是恨恶之极。对自己的父亲呢，他心里头开始也看不起了，觉得他昏庸无能，而且还极不公义。亚沙龙暗度陈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不动声色，不露行迹，对暗嫩怀恨在心，蓄意报复，随时寻找可以一刀把他杀了为妹妹报仇的机会。他这一等啊，就是两年的时光。小伙子身子也宽了，个子也大了，手底下也聚集了不少甘心情愿服侍他的人。他见时机已到，气候已成熟，特别是大家把两年前所发生的那件丑事都给忘得差不多了，他就在靠近以法莲有个叫巴利夏索的地方，请人给自己的羊群剪羊毛。对于畜牧的民族来说，每年剪羊毛的季节就像是农民丰收的季节一样，那可是件大事儿，而且还是喜事儿。 剪羊毛呢，得有特殊的人拿着特殊的工具来帮着他们剪，剪完了以后称，称完了以后卖。这几天之内呢，大家都在一起吃喝跳舞庆祝，享受一年由劳苦所带来的丰收。所以这剪羊毛的日子就是一个过节的日子。大卫家是王族，每个儿子名下都有自己的产业，那不是田地就是牧场，不是牛群就是羊群。这亚沙龙把剪羊毛的日子定好了之后，就来求见王，对大卫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小儿不才，准备了一些酒宴，希望父亲带着诸位哥哥们到巴利下所给小儿赏个脸，咱们全家人一起欢庆一下。大卫听了这话还挺高兴，觉得亚撒龙长大了，就对他说，我儿啊，我们不必都去，这样恐怕使你的耗费太多。您看大卫，他还真挺照顾自己的儿子们。可亚撒龙一听父亲不去，就再三的请求，可是大王仍是不肯去，口口声声说有国务在身，这王一出宫的话，哪怕只是到儿子那儿去看看剪羊毛过个节，那也得兴师动众的，臣仆啊仆人的，如果再把后宫，也就是你母亲和他几位相好的姐妹们再都带去，那消耗就大了。你这才是刚刚开始，我看还是节省点吧。这样吧，我在家里为我这好儿子亚撒龙祝福，父王这次就先不去了。亚撒龙一听父王不去的决心已下，怕是难改了，他就开口接着对大卫求说，王若不去，求王允许我哥哥暗嫩同去吧，太子去也算是给我最大的抬举了。大卫一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哪儿不对劲大卫可能也记不清了，他们哥俩两年多前的事儿，到现在应当不会再记仇了吧。所以大卫就又说了声，何必要他去呢？但亚撒龙却再三的央求大卫说，您不去可以，我的大哥和兄弟们得去吧，要不然就没意思了，我准备了半天，高兴庆祝的时候亲兄弟们都不在，吃喝都是为了一些干活的下人，那还有什么意思啊？况且没有您大哥以及众兄弟们的帮助，我亚撒龙也没有今天呐。大卫一听老三亚撒龙还挺实在，他就允许了暗嫩和他的众子与亚撒龙一同去了。亚撒龙一听父亲开口答应了，他心里头那叫一个美哟，马上悄悄传命给自己信得过的仆人，嘱咐他们说，你们都给我好好盯着，注意我的眼色，看暗嫩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我只要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就过去把他给我杀了，你们什么都别怕，这是我三王子亚沙龙吩咐你们干的，像他这种败类早就应当被除掉，你们听到我的命令之后就只管壮胆奋勇，让众王子们都看看我亚沙龙和我亚沙龙手下的人都不是好惹的。亚沙龙手下这些人一听亚沙龙这话，还真觉得自己都不是好惹的了，还每一个人都向他表决心，绝不辜负王子的栽培，我们既然跟了您，就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结果咱长话短说，大王子暗嫩他还真就是个酒色之徒，亚沙龙请他，他还真舔着脸去。在剪羊毛的酒席上，因父王大卫不在，他就坐在最中间，叉着腿咧着嘴，又吃又喝不说，还又说又笑。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坐在旁边的亚撒龙用眼角夹了他一下，觉得他喝得差不多了，这辈子您就到这儿吧，我为可怜的妹妹他玛报仇伸冤的时候就是现在。只见亚撒龙站起身，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下啪的一摔， 然后拔出腰刀，冲着暗嫩的鼻子尖一指，大叫了一声：“大！”他手下的那群亡命徒早都等待不及了，蹭蹭蹭几把刀同时就扎进了暗嫩的后心。暗嫩死的时候大概都不知道为什么，嘴里的菜还没咽完呢，气儿就断了。周围的客人，也就是王的众子们，一见这情景全都吓傻了，不知道谁是下一个会挨刀的，全都站起身来拼命地往外跑，撩开袍子，跨上骡子，快马加鞭，一溜烟全都没影了，只留下大哥暗嫩躺在了自己的血泊当中。圣经上记载着说，这群王子还在路上的时候，就有风声已经传到了大卫那里，说押沙龙将王的众子都给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马比王子的马还快，还是偷偷的启动了什么其他的通讯工具，反正这信儿快是快，但是不准。让大卫一听就懵了，什么，全都给我宰了，太狠了太狠了，一个没留，我的个天哪，报应报应。王站起身来撕裂衣裳，然后再躺在地上，心是撕裂的痛，痛的在地上直打滚，而且还又哭又叫又喊又闹。哎呀，娶个媳妇儿容易，生个孩子也不难，可养孩子养成人，那岂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吗？见王哭得这么悲痛，大卫的臣仆们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哭不出来也得挤点眼泪，挤不出眼泪也得耷拉这个嘴角，反正现在是该悲哀的时候了。所有的王子一下子全都死了，那这王权还怎么继续往下传递啊？王位以后谁来继承啊？那耶和华神给的祝福说什么世世代代这个世世代代那个的，这才到第二代就互相都给我杀光了，所以大卫难过，众臣们也难过呀。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一句话，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没错，就是咱们前边提过生性极其狡猾，给大王子暗嫩出馊主意的那位。他站出来在大卫与众臣的面前说，我主呀，不要以为王的众子被少年人都杀了，其实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啊，真的吗？众人和大卫一听他这话，都睁开了眼睛，止住了哭声。没错，我说的没错，自从暗嫩玷污了亚沙龙妹子他马的那一天开始，亚沙龙就定义要杀暗嫩了。说到这儿，这位还走到大卫面前向王一拱手，挺直了腰板，接着说，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其实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听他那话，一个人死就不是死人，大卫就不该难过。在大卫与众臣们听了约拿达所说这话之后，心里头还没有转过弯来，是需要继续哭呢，还是因为众子都没有死，只死了一个，就可以止住哭声，不需要再继续悲哀了？在王宫顶上守望的少年人举目观看，就见远处有许多人从山坡的路上上来，约拿达显出一副料事如神的样，更加神气地对王说，看哪，王的众子都来了，果然与你仆人我所说的相合呀。话才说完，王的众子们就还真的都到了，见了父亲之后，大家一起是放声大哭。一看见所有活着的儿子们全都哭， 王和臣仆们也都重新哭了起来，而且哭的是甚痛。只有约拿达一个人站在这一大群嚎啕痛哭的人当中不知所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讲大卫家所发生的这悲惨故事，到这儿咱们就先停一下，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三太子押沙龙的事儿。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